这里讲到读经的工具书，这个我们慢慢都会介绍啊。现在不多介绍，可是我只先提到一个点，那就是其实我最喜欢介绍的圣经工具书不是一大堆什么百科全书啊这些，我最喜欢介绍的工具书是各种圣经译本，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圣经工具书，而且是最实用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同一本圣经翻译的，可是因为翻译的人的不同啊，有时候他翻成不同的东西，这个不是说那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在哪里啊，这里翻一个黑，那里翻一个白，不会啦，他们的差异不在这里，在基本的信仰跟我们对神的认识啊，各方面的真理通常都没有问题啊。比方这个地方的经文这里这样翻，那里那样翻，但是这个地方虽然不像他翻成那样，但这个地方在别处的经文也有像那样的真理，所以并没有影响整个真理。可是呢，因着不同的翻译，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亮光，给我们一些提醒，是我们整天读同样一个译本啊，有时候我们会忽略过去那方面的圣经真理。那因为你们不是那么多人带译本来，可是我跟可以借的译本，如果你手头有别的译本也可以，你先把你的中文圣经翻到传道书二章二十五节，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传道书二章二十五节，传道书翻得到吧？翻到了吗？
翻到了。
那你怎么经文怎么翻译的？
问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
那当然，所有人是在讲这个，然后为了进一步来讲说，可是我找到的是虚空啊，这个意思真理上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手上没有一本 NIV， NIV 怎么翻？你可能选到不是，
这是我给你的目的。
我要 NIV， 没有 NIV，
没有 NIV，
我们当时以前也有翻译过。
那什么意思？
没有他的话才能够。
他说 ，For without him, who can find？可以 eat and find enjoyment， 对不对？那你可以有这个意思说，如果离了他，谁能够在像吃喝这里面真正的找到享受，找到满足呢？差不多这个意思，对不对？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啊。事实上，如果那样翻译，几乎传道人可以用那一节圣经传一篇传福音的信息。离了主，你就是吃喝不是不对，我们也可以在那里满足。但是如果离了主，谁能在那里找到真实的满足呢？还不止吃喝，那前面我们讲到许多，娶妻生子啦，很多的知识啦，各样的享乐啦，权力啦，谁能在那里找到满足呢？那个律法就多给我们一些亮光，不是吗？对吧？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处，何西阿书六章第三节。何西阿书六章三节。他说：“
我们
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明光的，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的生理。那现在你怎么办？”他说让我们来认识耶和华啊，他有一个我们中文的译本只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这里用的语气是有一个呼召的意思，
对不对？那中文也有这个意思，可是你读英文有可能就因为它的语法不同，语言语法不一样，你可能就多一种领受，好像一种召唤一样啊，让我们来啊，对的啊。然后他说，让我们 press on to acknowledge， 让 press on 跟我们的竭力是一样，就是这里的意法一样的。可以说 ，as surely as the sun rises, he will appear。这个跟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有一点不一样了。我们中文说，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强调的说，他出现的时候确实是像晨光出现一样，对不对？对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意思，意思说当基督出现的时候，好像早晨的光一样，把一切阴霾都消掉了，让我们一个新的黎明，一个新的盼望，不是吗？这是对的。如果我们追求他，他出现像晨光一样。可是 NIV 的译法强调的那个 surely as 强调的是他的 appear， 对不对？就是说他的出现，他一定会出现。好像什么呢？黎明一定会出现，对不对？除非主再来，要不然晚上过去了，一定会有黎明。虽然你遇见晚上，你像现在是晚上，你知道明天早上一定有晨光出现，就是说晨光一定会出现。同样的，如果我们竭力追求它，它也一定会向我们显现。有点有意思吗？那个译法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样有时候一节圣经不同的译本，我们会多增加一些 idea， 会帮助我们有一些这样的多一点认识。所以我很建议诸位不要把你的英文圣经视诸高阁，有时候读一段经文的时候不一定每一次都这样，有的用中英对照也很好，你两边对照读，很可能你会觉得有的时候不太需要传道人解释，你就多了一些亮光。当然你还是需要别的工具书，我慢慢介绍。可是我建议诸位如果有另外一个译本，其实不一定都是英文译本，因为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别的中文译本，我不知道你们最容易不容易买到。有一本译本叫李正中的译本，有一个牧师他自己一个独立翻译的哈，他翻译不太注意通顺不通顺啊，那个译本比较不能用来做一般的我们读经用，但是研读圣经可以，他就是尽量按照他所了解的原文的意思来直译，所以你也可以参考，他也译法不一样。像我刚刚讲的这几处，他这几节圣经看几乎翻法都跟和译本不一样啊，你也可以参考中文的李正中译本，如果你找得到，如果没有，至少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姊妹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英文版本。可是我建议你不要使用 Living Bible 来查经，就像在台湾我们尽量不要用意译本啊，意思的意，那个意译本，那个就有点像 Living Bible。我连现代中文译本我都不太喜欢，可以参考，但是我觉得一些比较曾经古老一点有点下过功夫的译本要好一点。
一个白话怎么
样？现在中文译本其实也没有比和译本白话到哪里了，和译本已经算很白话了。那当然我知道和译本有一些译法，有一些语法70年前的语法再怎么样都有一点拗口哈，但是那是少数啦，多半我们都读得懂，不是吗？读和译本不懂的时候，一大半的情形是因为灵命的关系，对神的问的认识的关系啦哈。至少我们和译本比 King James 白话一点， King James Version 有很多绕地带啊。现在他们前他们十几年前他们从译了一本 New King James Bible， 就稍微把这些改掉，其他译文尽量照KJV 哈。好，如果我们要好好读圣经，我们一定要对圣经有一些基础的背景，有一些认识。而最基本的，我们应该有的认识，一个就是历史，一个就是地理。我们读圣经常常会碰到历史跟地理。事实上，整本圣经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可能超过一半的篇幅是历史的记载。可能世界上各种宗教的经书很少像圣经一样，很多经书都是些许多的道理，就是有一点故事也都是穿插其中。可是我们的圣经不一样，它的历史记载，那种故事的记载，不是穿插在道理里面，而是它常常是整个神的启示的主体。还有差不多超过一半的篇幅，便以历史的记载来表达神的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这个历史哈。那你了解这个历史的大概的情形，会对于了解整本圣经有帮助。 地理也一样，因为圣经是在写实际上发生的事，那就跟它发生在哪个地点有关。那知道一些地理环境，对整个认识圣经有关，而且可能也因此对于了解它的背景、风俗习惯这些都有一点关系哈。那圣经的历史年代，我不太容易在这个课程里面就给大家交代的很明白，可是我在讲义里面写了一个大概。那我是建议大家先，如果你以前对这个已经有很多认识，那现在我讲的已经当复习，或者是请忍耐一下，闭眼养神一下也没关系。可是如果你觉得你过去并不熟悉，那至少我给你打一点根基，给你画个轮廓出来，那将来你继续往前的时候，你也有一个基础可以再往前。你要记得这些圣经历史年代啊，不需要整天背很细腻的东西，哇，到底这个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是公元前1456年几月几号，大概不需要背像这样，那个通常只会一年应付考试。我记得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读历史啊，那个老师我觉得实在很不会教啊，历史是很有趣的一门学科，可是我当时的历史老师我不记得他是谁了，所以批评他一下，我不知道。当时我不用功，我不知道。反正当时我最讨厌就是历史，因为整天背那些东西，拼命背，好不容易考及格了，谁还记得那个？多半都不记得。可是我盼望诸位读圣经不要这样，免得过了20年，你说你当时叫我们老师叫我们基础读经的道，老师不晓得是谁，不记得是谁，批评他一下。请大家尽量记得，好不好？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熟悉这些圣经历史，最基本的它的简单的年代表我们要记得，那最好我们有纲要，那就像我们记得第几世纪一样，然后我们想到约翰一世，你知道他18世纪，这你刚才不一定知道，所以说读一点教育历史，你就要先记得像这样的东西。那读圣经也是一样，那圣经因为涵盖的很可能至少有600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到今天，对不起，如果圣经超过4000年左右的时间，从亚当受造到现在，我们不讨论跟考古学的争论啊，我们就到圣经写的，不管它中间有其他的什么年代上的另外的考量，我们就先假设，大致上按圣经这样写下来，按照秩序写下来，从亚当受造到基督差不多有4000年，也就亚当差不多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受造的。那这4000年的圣经涵盖的历史，我尽量把它分成差不多以500年为单元，这样就好记，对不对？你只需要记8个时代就可以，8段就可以，对吧？好，所以你就记得公元前4000年是什么？亚当受造啊。那接下去有别的，我就因为早期的记载很快就记过去了，没有太多的事迹，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跨过1000年，好吗？好。那来到公元前3000年，那离我们现在多少年？1000年，记得哈，这个有点概念吧？不懂你就露出茫然的样子，不要随便点头。多讲一点哈。那5000年记得哈，好，公元前3000年，那这是发生什么事呢？
挪亚
出生。挪亚，你一定要弄清楚挪亚什么，因为挪亚活了950岁，好像，是不是啊？挪亚要活了950岁，好像，所以你一定要弄清楚挪亚什么啊？好，你说那是挪亚的年代，涵盖了1000年呢，所以公元前3000年是挪亚出生。挪亚几岁的时候洪水来？
600岁，
所以是公元前2400年左右。说清楚没有？好，现在我们是往后推推，这样剪的吧，哈。公元前3000年挪亚出生，又过了600年到公元前2400年洪水，能弄清楚吗？2400年离现在4400年，对不对？4400年中国人在做什么？中国有5000年文化，
2000年，
中国有5000年文化是骗人的。中国5000年文化哈，前面有1000多年都我们没有什么记载的，都是神话故事传说。皇帝确有其人吗？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尧舜这些名字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知道中国最早期的文字记载是什么？甲骨文，对不对？商，所以连夏都是传说而已。 但是那种传说可能还有一点道理，因为还比较靠近嘛，更早的很多都是传说。而你知道夏差不多什么时候吗？才比亚伯拉罕早一点点而已。所以有没有可能挪亚洪水之后才有中国人？也有可能啊。那我不发表这个有关考古学还有到底挪亚洪水是不是全世界性的毁灭，还是地区性的毁灭，是有多少问啊？那到底当时毁灭的只是近东世界那个地方，还是包括我们在内，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也不管什么有什么山顶洞人、北京人多少年，我们先不管这些啊。我们单就这个年代，为了增加大家的印象，这不是这个课程讨论的范围，所以请原谅我们不讨论这个。那但是至少我给大家一点印象，就是啊，夏还在洪水之后，可是夏朝有一个特点叫做什么？夏禹治水，会不会跟当时的洪水有点关系？也说不定啊，就是一点点大概的概念。接下去我们用我们刚才讲500年为单元，公元前2000年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叫什么？亚伯拉罕。大家记得的话，亚伯拉罕是离现在多少年？
4000年。
再过500年呢，摩西啊，都用一些划时代的重要的人物来代表，就公元前1500年左右。这个在今天的圣经学者里面有不同的争论，有的认为从1500年，有的人认为从1300年，有不同的算年代的方法。那这个对不起，也不是我们课程的主要要考虑的，所以我们就大致上把它略过去。那从亚伯拉罕到摩西这500年。如果你熟悉一点圣经历史，你知道那段时间圣经记载什么？记载亚伯拉罕的后代，他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后来生几个儿子？12个儿子，后来从以色列12个支派的祖先嘛。这12个儿子因着谁先下到埃及？约瑟。而约瑟在那里做了宰相以后，以色列地不是发生了什么很相当长的饥荒，雅各就率了众子孙子啊，这所有70个人下了埃及，以后就是这70个人在埃及发大昌盛，可是后来就被奴役了，成为一个大民族人被奴役，后来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所以这个中间的时间叫什么？寄居埃及的时期。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记载说，以色列人在埃及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就从埃及地出来了，所以他们在埃及差不多430年，就差不多什么？500年左右，这样记得一个大概好不好？我大概先记这个大纲啊，这样你就容易弄清楚。你想到圣经里面已经读过的、熟悉的一些人物或者事件，你把它编进你的这个纲要表里面。那就像，如果你在电脑里面处理一些文书的话，你要有档案嘛，哈，那你要把那个档案规划出来以后，你以后遇到一个什么东西要放在那个档案里面。像我在教会里面，我一些各个侍奉的工作，我都有一些文件需要打在电脑上，那我把它区分开来。比方我们有一些团契，这个年长的团契，抗疫团契，有青年人的团契，这个小孩子的团契，或者小孩子主日学哈，或者是青少年团契，像这样一个一个团契，我就给他一个大档。那大档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小档嘛，关于他们的一些聚会内容啊，或者像这些教会有另外一些行政有一些档，那你有这些档的规划，那今天我要打一个新的东西，我立刻知道说我要放在哪里，对，懂我意思吗？等到我要找的时候也很容易找。同样，你为什么要记这些年代的纲要？你里面分格子啊，你知道说公元前几年到几年，500年左右为一个大单元，你大概知道这一段时间发生什么事情。那以后呢，你再发生一件读到一件事或者一个人物，所以你就把它编进那个档案里面，这样在你里面就会有更清楚。然后做什么呢？当你需要它的时候，你容易找到它在什么地方。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诸位尽量要记得这些好吗？我知道这个有的人天生对数字比较概念，有的人一碰到数字就像一团浆糊一样啊。那可是你还能尽量想办法，我想再怎么样给你500年为单元，你都还记得住了。好，不要太多的讨论数字了，还可以。我们在这里还好一点，我们在这里很多人都读，即使姊妹们也读理工的，所以也许会好一点，对不对？一点忙乱，我想只会帮助我们。好，那从摩西以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40年，后来约书亚就领百姓进到迦南地，对不对？就开始了什么时期啊？
四世时期。
约书亚过去有四世时期。 保罗在使徒行政十三章里面说，神给他们设立事实约有450年，这是保罗说的啦。那所以也差不多500年，对不对？四世时期结束的时候就来到什么时代啊？撒母耳，撒母耳就立了扫罗，后来又高立了大卫做王，记得吗？所以就进入一个以色列辉煌的时期，叫做君王时期。而这个划分四世时代跟君王时代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大卫，对不对？其实应该是撒母耳啦，但是可能大卫比较更有名一点，所以我在这里就写，我是写大卫吧哈。所以你就记得公元前1000年是谁？
大
卫。大卫，你真的读一些参考书，你不要跟我争论说人家写923年，别跟我争论这个好不好？我们是在讲纲要嘛，对不对？好，好。以色列人有算出，他们根据他们的算法算大卫什么时候做王，所以他们好像在前不久纪念，或前几年纪念，还是在最近而已，纪念大卫建立耶路撒冷做京城3000年的纪念。听过这个吗？
对。
啊、
哦。对。
啊，写在900多少年的时候哈、啊，所以过了3000年就到1900多少年，是他建成3000年纪念。好、啊、像把这个古代的历史跟现代历史稍微配一下，这样很帮助我们，不是吗？我在这里没有这样记载，其实你如果有兴趣去把它跟中国历史配一下，你就会知道，哎，主耶稣的时代差不多是在汉朝。那现在我都还没有配，是因为中国根本还没出现。中国有记载的哈，几乎都还没有出现，到1000年有了啦。这个时候差不多周了，大卫的时代差不多是周朝西周的初年而已。西周我们已经觉得很上古时代了，对不对？可是我读圣经的记载，觉得大卫好像很近的时代，为什么？因为他记得那个故事那么详细，所以你应该知道，你应该保护我们的圣经，这是世界上哈、啊，以历史的文献来说，拥有最古老的年代，可是又最详实的记载一本书就是圣经，你应该可以以此为荣的。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书，可是没有一本书能够在那么远古的时代有这么详实的记载。大卫做君王时期又过了差不多500年，君王时期一共也有差不多400多年，500年左右，就来到一个人，我用一个人来划分这个时代，叫做但以理。他是很重要，他是在君王时期结束，犹太人被掳的时候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在那边居高位，是不是？好、哦，那做先知。可是更重要的是，他是在那个70年结束，然后神要预言从那个时代一直到基督来，用了一个70的7，知道这个预言吗？但以理的第9章啊，70个490年来讲到来到受膏君，就是有弥赛亚的时代，所以他称为一个跨越两个时代，从君王时代到要引向新约这个时代，中间人是我把500年这个代表性人物给他，就是但以理，这样记得吗？然后接下来那段时期叫做归回的时期，被掳归回的时期。这样弄清楚了没有？好，你把这个年代大概记得，将来我们读到别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些东西安插在这个年代里面。那我要另外讲到这个圣经的地理啊，有3大地图，你应该要认识的。我简单画在这个白板上面，我把它画在一起了。可是你的圣经后面，都在圣经后面有地图，不是吗？除非读圣经看不看那个地图的。啊，偶尔看一看很好。你在那个地图大致上都可以发现，它常常有这3种地图在里面。一个就是只有迦南地的地图，迦南地在这里，可它把它放大了以后的一个地图。迦南地根据神给亚伯拉罕定规的应许给他的那个应许之地大概的范围，它的面积呀、啊、哈，差不多像台湾那么大。你们如果不是从台湾来，不知道台湾多大。台湾是，哦，跟你讲也没有用。你在美国都是用英制的，公制的是36000平方公里，要多大吗？美国有没有哪一个州差不多这么大？有啦，美国有州也很小 ，Committee 就很小，是吗？自己查一查看看， 差不多跟比利时一样大了，这个加勒比啊，可能比利时还比它小一点点。另外一个地图就是两河流域的地图，这两条河叫两河流域。哦，你的地图一定有这个地图，因为巴比伦在这里，亚伯兰的家乡也在这里，尼尼韦就是亚述的首府也在这里，等一下我稍微提到。还有一个地图就是地中海的地图，这是跟谁有关？保罗三次宣教旅程有关。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圣经地图，盼望诸位能够稍微自己也稍微画得出我画的这个地图来。我们先用现代语词来讲，波斯湾战争知道吗？发生在哪里？这里，这里，两河流域的出海口，出去的地方叫做波斯湾，对吧？
对。
那两河流域西边的这一条叫做幼发拉底河，巴比伦就在这条河的河边。圣经以前的荷尔本译本译作伯拉河，听过吗？伯伯的伯哈，伯拉河，有的时候称它为大河。当圣经讲大河的时候是指什么？幼发拉底河。OK， 右边这一条，东边这一条叫做底格里斯河，听过吧？底格里斯河就是圣经里面的西底结河，希望的西到底啊，底部的底结，结果的结，西底结河。这是什么？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这整个叫做两河流域。巴比伦在这里，一般相信伊甸园也在这里。两河流域，有的人说是文明的发源地，人类的发源地。中国人当然不同意，他们认为是黄河流域。两河流域下面一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看到这里哈，这个就是快要出海的附近。以前有一个大帝国叫苏美帝国，听说吗？啊，苏美帝国的首都叫做乌尔，听过乌尔没有？乌尔什么地方啊？亚伯拉罕还住在加勒底的乌尔，还没有出哈兰的时候啊，圣经这样写，他住在乌尔。所以亚伯兰出生的地方可不是一个小地方啊，是当时的伟大的苏美帝国的首府。神呼召亚伯兰，对不对？他就来到迦南地。他怎么走呢？他不是这样直接横过去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块叫做阿拉伯沙漠。记得波斯湾战争吗？在这里打，这阿拉伯沙漠下来一点就沙地阿拉伯，再下来一点，下来一点有科威特，然后在下面的沙地阿拉伯，这整个地方这一段差不多是现在的伊拉克左右的地方了。这里有很多的沙漠哈。所以他们通常都不这样走，直接横过去。他们往西北走，沿着两河流域，有流域的地方就比较有路嘛，有平地嘛，山谷。那来到顶端的时候，有一个城市叫做哈兰，记得吧？亚伯兰在哈兰待了一段时间，哈兰就叫做巴旦亚兰。这些都有一点尝试你在圣经里面听见的名字，你自己配合着地图哈，尽量熟悉这些，然后。接下来我这个画的比例不太对了，然后哈兰再到了哈兰以后再往西南走，就会两河流域就会连于另外一条小河的流域，叫约旦河。我这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叫约旦河，约旦河就很有名了哈。约旦河发源于北边的黑门山，注入加利利海，最后注入死海或者叫沿海，圣经称它为亚拉巴海，就是阿拉伯海的。它有三个名字，死海、沿海跟阿拉伯海。那讲义里有写哈，就像加利利海，我在讲义也写了，他在圣经里面出现四个名字都是在讲加利利海，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要知道他是指加利利海讲的一个叫做提比里亚，就是你看别人喜欢用这个名字哈，有一个地方叫格里沙勒谷，这是路加喜欢用的名字。好，那亚伯兰就是沿着这样一个弯弯的路来到迦南地，这个弯弯好像一个半月形，对不对？这个半月形的路，自古以来有一个名字叫做 Fertile Crescent， 是 这个肥沃月湾，肥沃月湾，听过这个吗？啊，两个由于源到这个这个约旦河流域。这个我理解，这个尝试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这一件事情出现很多次啊，差不多每一次以色列有强敌从巴比伦啊，从这个亚述来啊，都要走这一条路的。所以很有趣的就是巴比伦这些国家其实说以色列的东边，但是圣经常常提到他们的头顶就提到说北边来，有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这样走的，懂吗？所以你就把这样一个地图哈画在你脑海里面，让你读圣经的时候会多有一点概念，了解吗？下面这个地方就又赫赫有名了，下面这一块是非洲，那靠近这里的是埃及。好，埃及旁边我这个画出像海的，这是什么？红海上端这里有一个凸出来的，这个是半岛，叫西奈半岛。西奈半岛，这个西奈山就在这个西奈半岛的南端。这样你有没有知道我现在要讲圣经什么故事了？
出埃及
。以色列所在的歌山地是靠近这里的红海边。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可能是过这个红海比较不是最宽的地方了。他们过来，然后沿着西奈半岛的西边海岸走到南边的西奈山，再沿着东边海岸往上走，走到迦南地的南端叫加迪斯巴尼亚。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对不对？预知详情请参加明天晚上的旷野旅行。后来地中海因为是以前罗马帝国古民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哈，那往东边去，以前要走海路，没有路通了，他们就要绕出去，直布罗陀海的绕出去，沿着非洲的西岸，然后一直走到最南端的好望角，再往北走，穿过这些，再走印度洋过去西方，东方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后来他们开了一家运河，叫什么运河？苏伊士运河，开在这里。好吧，现在跟古代连起来，你不要以为在讲的是月球上的事，这是地球的事哈。这一段叫什么？苏伊士运河，要弄清楚了吗？今天的苏伊士运河差不多是古代以色列过红海附近的地方。好，所以你都知道这个什么东西啊？
地中海
。圣经常常称地中海为大海。当你看到圣经讲到大海的地中海，大河呢？幼发拉底河，不是约旦河哈，幼发拉底河。那你对于地中海沿岸？在圣经里面，你比较需要熟悉的是它的北岸的，它的北岸最西边就是什么？像高跟鞋的意大利啊，罗马在这里，对不对？再过来这个半岛叫做巴尔干半岛，听过吧？就今天我们叫它巴尔干半岛。巴尔干半岛就是希腊半岛嘛，南端一点就是希腊，雅典在南端这里，哥林多也在这里，啊，在罗马帝国时代，今天来到新约了啊，在罗马帝国时代。这个巴尔干半岛主要有两个省是圣经提到的，一个叫做亚该亚省，听过吗？亚该亚省就是哥林多就在亚该亚省，雅典也在亚该亚省，北边一点，半岛的北边一点叫马其顿省，有没有听过了？哪一个城市在马其顿？跟我们这个课程有密切的关系，菲律宾、接山罗尼加、亚波罗尼亚，这都在马其顿。至少你要记得，介绍维加跟菲律宾是在马其顿省。OK，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课程有点枯燥无味？你以为来听讲道呢？明天就会好一点了。基础主经法的课程会比较多，类似这种知识性的，请大家忍耐一下哈、哦。好，那这个海好像叫做。爱琴海啊，是吧？
是。
下面这个岛叫做克里特，啊，圣经叫格里底，和本译本翻译叫格里底，今天我们叫克里特。再过来这个半岛叫什么？今天我们所说的小亚细亚，小亚细亚，这也不算半岛了，但是因为它三面都有海，北边的海叫什么海？ 黑海，这里有博斯普鲁斯海峡跟达达尼尔海峡，对不对？在这个角度上，这个尖端有没有？在这个海峡的尖端这里有一座自古以来有名的城市，最早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拜占庭 Byzantine 啊，后来被君士坦丁大帝定为它的东边的国都，改名叫君士坦丁堡，以后变成回教徒的手中，在土耳其的境内，今天称为伊斯坦堡，伊斯坦堡，看清楚吗？好，我再讲一遍，这里有一个城市，现在叫伊斯坦堡，古老一点叫做什么？君士坦丁堡，更古老叫做拜占庭。所以，哎，我们有时候提到文化，说拜占庭文化，有一些建筑，欧洲有一些建筑是拜占庭建筑，跟哥德式建筑不一样，不是尖塔的，而是比较圆弧状的，有时候在廊子那里好像像那样那种拜占庭式的建筑，对不对？我讲没有错吧？但是细骨讲这个比较不会被指出错误来。如果是巴黎讲，要小心一点。这一块今天是土耳其，当年可是是回教徒的地方，可是当年可是基督教的很重要的、很热闹的地方。圣经、新约圣经很多事情发生在这里，对吗？保罗传道的时候，从迦南地北边一点有一个城市叫做安提亚啊、安提亚，就出发，他先到一个岛，这个岛也是赫赫有名的岛，叫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曾经土耳其跟希腊二三十年前不是为了这个岛大打出手吗？啊，在圣经里面叫居比路，居比路，巴拿巴就是居比路人，他是犹太人，他住在居比路，他经过这里，然后就来到小亚细亚的南边，在那几个城市，在那里有一个罗马的省份叫加拉太省，保罗第一次传道是在加拉太省，那里包括了以哥念、路斯德，在路斯德他得到一个能够接续他的年轻同工叫提摩太，记得吗？啊，还有在这里的比西底的安提亚，另外一个安提亚。第二次传道呢，他经过加拉太地方以后，他本来要往东边去，圣灵不许他去，神有他的安排，他没让保罗一直走，跨过天山。阿富汗天山又来到哪里来？
中国
，不晓得为什么，我不知道。吴勇长老说，大概因为如果早一点传给中国福音，可能就会从此扣留在中国的手中。因为中国人都是传子只传孙，秘籍不对外传，没有那种冒险犯难的精神，没有那种 share 分享的精神。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吴勇长老说的。无论怎么样。等他下到一个地方叫做特罗亚，是不是就有一个马其顿人的意象，所以他就过海到了马其顿的地方，这个话不太准确了，这个海尖端没有这么大，过来哈，就到第一座城叫菲利比，所以菲利比是保罗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座城市，这第一个教会叫菲利比教会。第三次，然后他在菲利比这里，然后再往南就走到哥林多往，后来又回去。第三次呢，他就探访了这些地方，他没有探访这里，还是探访这边，然后来到小亚细亚比较西边的这个半部，是罗马另外一个省叫亚细亚，就跟小亚细亚一样，亚细亚省。亚细亚省有什么？以弗所、哥罗西，还有像老底家那、这个，启示录七个教会都在亚细亚省。现在有没有办法把圣经这些地名把它串起来，好吗？那有概念啊。我们美国在哪里？加州现在在哪里？
靠
近九龙冰海。这个波罗罗的海峡出去就叫大西洋，对不对？在过去也是叫纽约，对不对？然后加州在哪里啊？当然是应该绕过去，在那里，然后再过来夏威夷，然后在中国就再绕回这边。知道哈，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对于圣经的历史年代大概的纲要跟它的地理大概的环境都有一点初步的认识，好吗？好，那你回去稍微再复习一下 这样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时会遇见这些，至少我们慢慢的读到腓立比书，如果明天的课程你也参加，你读旷野历程，我们还有很多机会讲到跟这个相关的，你有这些历史的概念，地址在，还有地址在你里面，我想会对于你了解的这些经文也会至少更增加深刻的影响。那我们进到第二课好吗？讲义的第二页下方啊，读经的简介啊，生命读经，我想我不太需要讲，因为在这里常常都做了这一件事哈。可是你还是可以看一看这个内容，好吗？啊，就是你可以怎么样过你的灵修生活，不急着读那个进度了，慢慢的，也许每一天只要几节圣经，重点不是你今天读了多少圣经，而是你有没有在那里遇见主。啊，我们一定要操练这样的读经，好吗？好，一定要操练像这种形式的读经。那这种生命读经，有时候我们称为导读，你可以个人执行。主有没有个人这样读过？我记得我信主以后，没有人教我这个，我都是这样读经的。我不一定每一次都开口，但是很自然，就是像在那个浸淫里，那个神的话里面，就当食物吃了，就在那很自然化成赞美，化成祷告，或者就是安静享受神的同在。没有急着要读，好像读很多的经文，可是就是在那里去摸到主。你一定要做这样的功夫哈，因为神的话是用来吃的，生命之粮，对不对？有的时候可以在小组里面，像我们陈根或者是像这些啊，在小组里面也可以使用。有的时候也可以在大聚会中用，有时候我在大聚会中用，有时候我讲到以前我很少了，偶尔我讲到一点选跟我要讲的道有关系，两三节经文让大家导读，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发言，可是有的人就会在里面啊起来读一句一句啊，这样用一点时间读了以后，好像差不多把那几节都背起来了，可是更重要的是那些话进到人的生命里面。我也有的时候在祷告会用这个，比如说祷告会我选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有很多可以当祷告的教科书的经文，有时候我拿一段经文放在那边，那里神说他要叫我们的帐幕扩张，张大你居所的幔子，张大你的坚固你的橛子，放长你的绳子啊，神要使我们得荒凉之地为业，类似像这样的经文，那我用投影片打出来放在前面，那大家用一点时间，以五分钟十分钟导读以后，好，我们开始为教会祷告，为神的国祷告，为一些个人祷告，你就发现用的很自然的就用那些神的话来祷告，那给大家这样操练反而好，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这样先读一点像这样的经文，然后来为一些一种关心的人或者教会祷告，我觉得那是很好的祷告。第二，你读圣经里一定要做一个功夫，就是熟读整本圣经。那这个最好不要在灵修生活的时候来做，因为那样容易赶进度，你没有真的摸到主，是要读圣经，读今天读的几章啊？不，最好有另外一个时间。可是当然，有的人他们的时间方便，比方说传道人，他们早上就多用一些时间来灵修、来祷告、来读圣经。或者是另外有一些人，就家庭主妇把工作忙完以后，他也可以一边灵修一边做这种圣经速读的功夫。他就是可能读的经文蛮多，可是不时的有一些经文他就可以停下来做一点像导读那样子的读经，对不对？好，可是他也可以做这种速读的功夫。啊，我们一定要做速读的功夫，不能圣经就是读一些很集中在某些经典的或者某些经文的那种觉得那种有点偏差的读法。以前我刚进入不久，在教会中认识有妈妈起来做见证，她说我每一天读一章箴言，一个月就可以读完一遍箴言，箴言刚好31章，一年就读12遍，但是很好啦。 可是现在我回想，我小时候他不想我们读别的，真言不全是真言，不是吗？我们一定要整个圣经都读，不要只读真言，好不好？那速读圣经会对我们有帮助，我们不要只熟悉部分的经文。最好你每一天平均每一天能读四章圣经，三章旧约，一章新约，这样一年可以读完一遍。你信主三年以后，你就可以读完三遍圣经。说实在话，我觉得陈大人如果真的想好好的熟悉圣经，这样也不够。一年才读完一遍，等到你读第二遍的时候，已经不记得，约瑟是谁啊？你听过？一年年读的，怎么会记得呢？好，那所以如果能的话，看看能不能安排一年读完两遍，那也就是把我刚刚讲那个章数啊乘以二就好了，对不对？你说我好可怕哦。试试看吧，尽量，不是要给你律法，尽量。而且我不认为你一定每一天都要数读圣经的时间，有时候我们比较有空的时候比较没有，也有空的时候分出一些时间来读长一点，也许那天可以读好多章了。但是你不要说啊，好，那很好啊，太好了，等我有空，结果三个月才有一次空，不要这样啊。所以你还是要尽量的给自己一些规律，要求自己下一点功夫，好吗？可也许一个礼拜你只能找出两三段时间，稍微长一点，一两个小时也好，这样我们好好的下功夫。当你读的时候，刚刚我给大家这个我们上路学校第47期的月序，这里刚好这一期我是给一些有心要考我们学校的人说，你读神学以前应该要怎么样。那其实有很多人要装备，但是我这里比较多只写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读经的部分啊，那其中我也写到这一方面。另外我在这一份月序里面有一张夹页，这张夹页是一些灵修的经文，有没有啊？默想的经文。那如果你自己或者